始感觉到自己像老太太了。从国内出来，然后呢，哎，那天晚上回到家其实也蛮晚的，哎，赶快把脏衣服丢在洗衣机里头洗，就准备第二天上山的事儿，还要准备奖章。哎，不是太怎么准备，只有思想，因为脑手不停的动。啊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到昨天晚上，每天晚上两点钟睡觉的。我常常很稀奇，神力量真的是够用的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有点觉得，哎，快要力不从心了。所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神感动我来，哎，就是有这个感动说，我们这个次的。这次的营会要讲传承，我在想神是不是告诉我赶快讲传承，传完了就好下台鞠躬。所以确实我在启动也这么讲，我从来很少这样子在国内啊，几乎就是单独的写微信给阳光的人说盼望能够在启动见到他们，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见，因为体力越来越老了嘛。可是没有想到传讲当中啊，在营会也是，在启动也是，就传讲的时候好像很有精神很有体力，人家就说你不像70岁。总而言之现在变成一年要两次去中国讲这种特会，而且说老实话，阳光的人还没那么多，但是阳光带的人来的很多，或是我们生命中影响的人，去影响的人来了很多。那就是说好像圣经上所说的预备了丰盛的宴席，邀请了一大堆孩子们来吃，但是我没空，我刚刚买了一个田，我要去看看，我刚娶了老婆，这些人都是我不来了，到时候仆人去邀请来呀来呀来呀都不来，主人就发火了，就说去街上，去篱笆旁边，去小巷子里去拉那些人，让他们来享受羔羊的宴席。我发现真的好像这样，因为这次去的人其实一大半都不是我们阳光的人，一大半90人当中阳光的人大概30个，也许不到啊。这个浦东那个 morning 那个小组啪一下来了20个人，启东我们教会的姊妹从福州 转移阵地到启东以后，她跟她先生很卖力的做，啪一下也是来了差不多20个人，而且她的老板娘，就是他们的老板，不是老板娘，老板是个女的，就是为我们的营地奉献钱的。我们讲完道，她就拿了一个小名片，上面就写10万美金。我还不懂牧师这什么，你看10万美金，就这样的一个姊妹，圣灵带领她就跟我们连接上了。他其实是在美国，当然是在我们开荒的教会聚会的了，本来就认识我们的，但我们一讲他就回应。然后呢他那个公司来做礼拜来参加我们特会的20个人全部费用公司出，吃住全包，不用上班还有工钱。盼望我们教会的老板能够这样，真的你要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样投资在神国里啊。结果受洗的11个人9个是启动的那些工人，没有学问的，贫穷的，只是做工的工人，穿的跟那些上海来的人完全不匹配的衣服。上海的人是穿的像这样，真的。可是那些工人饥渴的听着，去年看到他们都没有什么笑容的，今年每一个都这样期待着看到我们，而且就是这样笑笑的，哦，好盼望的，好饥渴的人。我在想我为什么拿面包喂狗呢？那些会珍惜的人为什么不去喂他呢？所以我一下子精神体力就来了，甚至是怜悯那些贫穷的人，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耶稣基督他说，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坐监牢的出监狱， 叫瞎眼的都看见，叫耳聋的都听见，神悦纳你们的喜年。这句话是真实的。看到那些工人，我特别感动。我们要走的时候都围在那里，舍不得。有一个女孩子，去年我们在启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借他们的 hotel 的，叫做维纳斯 hotel， 对不对？你去了，那个女的小英，那个总经那个经理小英招呼我们的。那时候我们来了120-130个人，忙忙乱乱。可是后来发现，我们这些忙乱的人当中都没有秩序。他好感动，他在我们 check out 的那天，站在 hotel 的门口，我带他觉知了。然后我们的姊妹黄金琦继续的带领他，不久他就转到长寿那边去传，去公司转到长寿的一个 hotel。他这次自己开5个小时来做参加 camp 受洗。最后一天的早上他要走的时候，我们9点钟要聚会前，他说我不得不走了，今天一定会堵车，我要赶回去，明天要上班，抱着我哭。别的人都已经开始去聚会了，我们两个就在马路的中心，管他那个度假村那天是爆满的，多少人在旁边，我们两个就抱着哭。我就在思想，我到底是要传承在这里，还是我要搬到中国去传承？有时候我们放下宴席在这里，并没有人稀奇。我们吃得太饱了，吃腻了。但那些人，一点点东西他们就如获至宝。有一个我们阳光的范立娇，去年也是开15-16个小时来聚会，带着小 baby， 带着他的公公婆婆，从石家庄，哎，是不是叫石家庄？是海北，雄安，一路开过来。他的先生一路开过来，他先生看上去是我们老老实实的李亮，你记不记得李亮的样子？就是老老实实的，笑眯眯的，就这样开过来。只是因为我告诉他说，这次在营会里头要请他教大家怎么做国语，我们有2台国语的机，果水果的果，语言的语，那个机器可以做果冻啊、酸奶什么都可以做的，叫他教，他就开车里头就带着那个机器过来示范。可能离开阳光的人才知道属于阳光是多好，全力的摆上，然后呢把小朋友带得非常出色，所以我就把他的照片拍上去了。我说他在教怎么做国语，结果那个水莲这次没来哈，今天没来。水莲这上面说老板娘好厉害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因为很多年前我们演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，浪子在外面跟猪抢食谋生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演的一台戏里头是一个老板娘，就是本来佩君大概记得那幕戏，不知道你在不在，就没有东西吃的那个流浪汉已经没东西吃了，到那个老板娘店要碗面也没有，到后来老板娘起先一直赶他，赶紧出去，走，后来老板娘可怜他了，就是老板娘的样子。后来他在这次就教小孩子的时候，就是这么兴高采烈的就在台上表这样子教，好可爱。我再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在耶和华相信的时候来亲近他。你们听进去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好，今天是要做一个结论的时候，我这次在我们自己山上的营会讲了2堂，我今天早上讲了，讲的跟好像以前讲到不太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那种心情，我好像觉得我是最后一次告诉你们了传承。所以我不牧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讲得蛮好的，因为看我都没有在准备啊，但是圣灵就是这么一直带出来，从摩西怎么传给约书亚，从以利亚怎么传给以利沙，就圣灵这么带出来。结果他昨天回来他跟我讲，你明天讲到吧，我说可以啊。所以我要讲的是保罗到提摩太， 摩西传给约书亚，最后也是在临终的时候语重心长，你要刚强。以利亚传给以利沙，最后也是讲，当主来接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到我怎么样子被接走，都讲到走的事情。他说，你如果看着我被接走，你所要的那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，这个事情就会兑现。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最后的时候就说，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都是语重心长的话。其实我这段时间有看提摩太前后书哈，我今天早上还跟牧师讲，看得好感动，看到自己有很多的亏欠。保罗他带提摩太这个门徒用三个方向，今天早上牧师大概都讲了，提摩太前后书都讲了，一个是好像爸爸一样，他一直说这是我真儿子啊，是我族里的真儿子，像爸爸一样。但是他一路的教导，他像师父，他像老师，不但教带着走。但是最后他跟提摩太是用同工的方式，一直在同工的事情上让提摩太学到很多侍奉神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来看一下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感谢主耶稣，你在这些日子里头，让，特别是我，真是巴不得看到年轻的一代能够起来接棒。求主耶稣，今天下午你与我们同在，对我们说话，愿神你兴起更多的提摩太。有人说，任何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带起提摩太，说跑的就是空跑，跑了那一段就终止。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怎么样从保罗那里承接传承，当保罗传给他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承接这样的侍奉。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第一点我要讲的是，他像父亲一样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，他就讲我的真儿子，我们不一定全部要跟，没关系的。然后到提摩太后书一样的，他一开头就讲到这是他的儿子，亲爱的儿子，主里头忠心的儿子，他都这样称提摩太，好感动人。然后呢，他怎么样子像父亲传给儿子，这是很正常的哈。做父母的都知道什么叫做人家说，哦，牧师啊，你儿子长得好像你啊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是他的基因嘛，很像他，很像父母亲，是很正常的。然后呢，生活行为因为长期的在一起也很正常，会传承。然后父亲也是对孩子会有一个很长远的计划，让他们怎么样去栽培他们，到他们能够单独独立。我们教会马上就要开孩子的品格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其实父亲传给孩子，虽然是在遗传上面有很多的是接替的很好，但是因为大自然的环境社会，其实有时候在继承上就偏离了，价值观的不同。譬如从前我的父母亲很爱我，教我的方法可能跟我教孩子的方法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信了主，因为我认识神，变得我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了，就教的不一样。但是保罗却称提摩太是我在主里头的真儿子，他是不但是他自己的本性上，他巴不得提摩太能够承接，最主要是在主里头提摩太能够接续他在主里头的产业。 父母亲都是希望孩子能够承受产业，对不对？这是很自然的。那么保罗就是像父亲一样，你看他讲哈，他怎么 教提摩太，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，他说：“你们今天早上牧师也有提过这个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头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”下面他就讲到提摩太了，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。所以在很多的儿子当中，其实保罗还是选中了提摩太，因为他说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提摩太在今天早上牧师也有讲使徒行传，其实使徒行传十四章里头，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，到特皮，就是提摩太的生长的那个家乡去。但是到十六章的时候，他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提摩太的名字才被提起来。所以可能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带领他的外祖母啊，带领他的妈妈信主。然后呢，这个外祖母和妈妈就像提摩太后书里头第一章讲的说，提摩太啊，你的外祖母罗伊，你的妈妈啊，怎么样子教导你，你从那里承接的无为的信心。所以呢，提摩太这个名字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才被提起来，但是很快到十九章就看到保罗已经带着他走了。他因为他到十六章去的时候，人家就称赞这个年轻人好啊，出色啊，他也观察了，他就带着他就开始同工。然后后来就去到哪里都带着行，那个时候宣教的行程，今天老牧师也提是很辛苦的，不像现在我们飞机坐了啪就去了，开着车就走了，坐新干线就到了。哇，他们是翻山越岭走得很辛苦，但是提摩太一直跟随，一直跟随，毫无怨言，而且沿途都服侍，都服侍，哎，保罗，你看啊，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，腓立比书。二章二十二节，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。这里怎么说啊？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二十二节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，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保罗是一个很 tough 的人，常常那个，如果你看圣经故事里的话的保罗都是面孔苍老，非常的坚毅坚强，体魄可能也是很好的。我常常有时候会想到牧师有点像那个样子，我两个儿子以前看到牧师就说，哎，爸爸像美国的电影明星Clint Eastwood， 你们知道谁是 Clint Eastwood？ 专门演《西部牛仔》的，很老的，很多皱纹的，可是很挺的。他曾经当过加州的一个警长的，真正市长，一个 mayor 的 Clint Eastwood。我那个儿子常常讲，爸爸像 Clint Eastwood， 就是很坚强的那个样子，体魄说老实话也是很神的恩典，就是很坚强。但是呢，我们看提摩太就可能是很比较身体差一点，因为保罗就一直跟你讲，你要刚强啊，你要刚强。这个刚强呢，可能是身体上也有点弱。今天早上牧师有讲他身体不好，保罗说你可以稍微用点酒，因为你胃不好，胃不好的人基本上身体不好的，因为你吃东西不消化不吸收，所以胃其实很重要的。那他就我们就知道提摩太身体没那么好，心智上呢虽然坚强，但是他有他的弱点。什么？因为他不是纯犹太人，他爸爸是希腊人，所以很多时候保罗的路线都是去到一个城市先到犹太的会堂，他跟着你说那个犹太人什么什么。所以保罗很聪明，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遇到提摩太的时候，别人称赞他的时候，他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。本来保罗是不赞成割礼的呀， 他说不一定的，外邦人信主不用隔离啊。他为了这事情还跟彼得吵了一架，可是他就给提摩太行了隔离，为要叫人家无话可说。所以他说你不要怕他们，你要刚强，你已经是真犹太人，不但是信心上是真犹太人，你在肉体上你也行了割礼。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宗教的领袖，我们基督教的就是说信耶稣的人的那个，他们不是说要割礼吗？你已经有割礼了，不要怕，刚强。你不但要刚强，因为你从我这里所学的，从你的祖、你的外祖母、你的妈妈那么所学的真理的道，你要刚强，谨守仁爱。谨守英文在这里是 sound mind， 就是教义上面你要很坚持，因为你懂神的话。所以呢，保罗就一直跟他讲，你要刚强，儿子啊，他爱他爱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来看啊，好，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这样讲，他知道他提摩太受苦啊，可是他爱他。对不起，我圣经引错。提摩太后书二章，啊，对对，我翻的前书，对不起，二章三节，这里讲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的精兵。他知道提摩太可以，神的恩典够提摩太用。虽然他觉得他身体有点软弱，但是心智上他说你要跟我同受苦难。然后他跟着就讲到第九到十。到十三节里头讲的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他跟提摩太讲，你只要放胆传神的道，不以福音为耻。在提摩太书里头也这样提到。然后说，保罗就讲到说，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得背负自己。所以这里就听让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子的一直鼓励，一直扶持。而且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里头第三节里头，他就说我感谢神，我感谢神。他一提到为你祈祷的时候就不住的想念你，我每次祈祷的时候就想念你。告诉提摩太他是怎么样子的，用祷告在支持他纪念你的眼泪。我想提摩太做事工有很多的委屈，可能常有眼泪，因为那时候正是有很多的异端邪说，甚至有人就是坚持的在争论要不要割礼的事情，甚至有人谈到复活是假的，还争论复活的事情。如果你们仔细看提摩太前后书里头这样讲，所以呢，提摩太可能常有眼泪，因此保罗就安慰他。但是我们看他怎么爱提摩太哈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，这个真的是爸爸哈。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我跟牧师讲我要哭了。提摩太前书的十六章第十节，对不起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节，那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。以弗所教会那时候也是很多的争论，很多的动荡。好，所以第四节这样讲，若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因为他努力做工，努力做主的工，像我一样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像不像一个刚强的老爸在讲话？若提摩太来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。你们少吓我的儿子啊！你们这些保罗还有权柄讲这个话的，这些都是他建立的教会，他是属灵的爸爸。他都跟哥林多教会的讲说，师父还一万啊，为父的只有一个啊，就是他。所以这个真儿子来了，你们留心啊。如果他被你们吓到了，我来了找你们算账的。下面还说什么？ 无论是谁都不肯藐视他。哇，这个爸爸替这个儿子写了保单，我们的天父也这样帮我们写了保单的。我们靠主刚想传福音，不以福音为耻。若有人逼迫我们，敌对我们，我们的父是知道的，他必庇护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若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说。所以这个保罗的心啊，我今天早上读的时候，我就跟牧师讲，我说我的为父的心还要加强一点。所以保罗跟提摩太真的是在主里头的父子的感情，真是让我们羡慕哈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到十五节怎么说。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到十五节啊，这里我提到这里，就好像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告诉提摩太，在你们当中有哪些，在我们当中有哪些是支持你的人，哪些是敌对你的人，哪些是对我们事工很专心扶持跟我们同工的，哪些在中间调皮捣蛋从中作梗的，哪些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他都让提摩太知道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他要，因为这已经最后了嘛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时我都到过了，他说被交电的时候快到了，他一定要提摩太知道他往后进入的工厂是怎么样的人，他可以使用怎么样的人，他要特别的小心防备哪些人。他告诉提摩太，这让我想到什么？大卫王，大卫王临终的时候也这样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对不对？他告诉所罗门，哦，哪些人看起来很忠心，哪些骁勇，很我们的勇士，骁勇善战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啊、哦，哪些人？但是那些人都有私心的哦。而且那些人还背着我们，是其实是争取他个人的拥护者，或是争取他自己的地位，他的势力，他怎么分门，他们是在结党纷争的、哦、他都告诉所罗门，因为所罗门要接着做王了，身边的勇士哪一个是可以信任的，说不定哪一个就是在背后戳他一刀的人，他一定要告诉他小心。所以这里哇，语重心长的爸爸，这就是保罗，如同父亲。保罗又好像一个师父一样，他不但是为他祷告，帮提摩太祷告，他用真理教导提摩太，他装备他，用各样的平常一起生活，就好像今天早上牧师讲的，当耶稣基督 呼召了那些门徒的时候，他邀请他们与他同住。那些基十二里头提到的就是最要紧的，就是耶稣与他们同住。从日常的生活里头，从观察里头，你会知道你跟随的人是怎么的人，然后你会学到很多东西。这里保罗带着提摩太到处去，他教导他，然后他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，他按手在他的身上，将属灵的各样的恩赐，就是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他让他教导真理，并且他透过众长老给他按手，让他有恩赐，使他能够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有能力。然后他亲身做榜样，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，他告诉提摩太，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你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、清洁都做众信徒的榜样。他自己，保罗自己也做他的榜样，因为他跟提摩太讲，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。他吩咐提摩太，刚才我们讲的要刚强仁爱谨守，做无愧的工人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，叫他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完全是师父教导，教导他怎么去做仆人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这样讲哈，哎，要做无愧的工人，而且要按着正义分解真道。多处他告诉提摩太也要打仗， 他不但保罗自己打了那美好的仗，他几处的地方告诉提摩太，你要打仗，准备好打仗。你看他在第一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八节，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给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语重心长的这样子告诉他的提摩太，然后他说，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一节，他告诉提摩太，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要怎么样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而且还要什么？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，刚强啊，不要胆怯啊。在主里头，保罗早早的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到路斯的以后，得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和妈妈以后，跟着看到提摩太怎么样在十六章里头他已经信了主，而且 得到称赞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他到处到处去传福音，像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节四节，提摩太一直跟着保罗同工，保罗也差派提摩太单独的去探访教会，兼顾教会，教导教会。在提摩太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多处提到，四章里头提到，十六章提到，他看提摩太是一个同工，这是很不同的。我不知道作为父亲，刚才我讲的语重心长，作为师父是怎么样。我们以前在中国人啊，很多我们家里的比较穷，或者是没有办法读书的时候，就把孩子去做送个学徒嘛，学徒就有师父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去学剪头发，你就大概要扫地扫好几年，人家头发一掉下来你就要赶快剪，就扫。师傅到很久的时候才该慢慢教你剪，一点点剪。但是保罗在这里，哇，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一看到提摩太受人称赞，看看这个孩子可造之材，十九章就带着他走。他这个师傅是跟普通的师傅不一样，我普通的师傅还有什么留一手。哇，我们中国人就会这样了，教功夫的一定不会教全数的教出来，最好他的徒弟比他差一点，我们中国人比较会这样。但是这里保罗是倾囊而出，掏心掏肺，是这样子的，在主里的师父。然后他跟他同工，跟他同工的时候，不但是照顾他，照顾提摩太，爱护提摩太，并且告诉同工们怎么样子在提摩太的前面，他们同工们要怎么跟提摩太合作。这就是保罗用这个三个身份来把提摩太传承起来，以至于保罗可以很安心的说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我离世交奠的时候快到了，他可以很放心的传出去。我想在营地里头，我们学到的摩西传给约书亚和伊丽莎怎么样传给伊利亚，今天我们从保罗也看到怎么样传给提摩太。我们要说有传的还是要有承的，传承是一定要这样子的接棒下去的，这个接力赛的棒子是不能掉的，掉一定输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接力赛跑啊？拿着去了，前面的那个人急着要赢嘛，跑得很快，然后呢结果棒子没拿好，嘣，掉在地上了。哎呀，最后一名有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就要蹲下来捡了，有时候那个圆圆的棍才跑的很难捡起来呢，这是心里很遗憾。当伊丽莎在那耕田的时候，她很安分的在耕田。我听过我们的superintendent， 我们神召会的这个会长到过 Indianapolis 讲过一篇道，英文叫 stay put， 记不记得吧？ stay put 就是说伊丽莎她有一个那个谦卑的心， stay put 就是安分守己的意思。当她外跑一披上去，伊利亚外跑一披上去的时候，她不想，哦，我去跟我爸爸亲亲再见，好，伊丽莎 跟爸爸说亲亲告别，他说我去跟我父母亲嘴告别，然后走过来，他没有讲好，现在你告我做先知了哈，好，那就该我了，你退到一边去。他不是这样，他跟着以利亚学了九年，看以利亚怎么样行事为人。同样的，摩西拣选了约书亚，也是这样，他带着约书亚在旷野里头出路征战，告诉约书亚说：“你去打仗，我在这里看整个的战情，然后为你祷告。”他带着约书亚 ，stay put， 一个是你要很沉静的，一直到神的时候到来的时候。提摩太也是这样，如此跟着保罗了几年，学会一切，使保罗把整个的他该有的位分、该有的装备，通通都已经给了他以后。保罗就说，我离世被交奠的时候到了。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传承是有一个过程，但是呢一定要有人承。再一次说，我在山上讲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一个约书亚，不是一个提摩太，保罗其实有很多的。他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，刚才我们读的经节里头，你们是很多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提摩太，每个人都可以做保罗的，他说的在灵里头生出来的真儿子，就是要看我们要不要去承接。我这样讲你们就知道了。牧师常常也喜欢多加他的岁数，他明明74岁，他一定会告诉人家75岁，就是说我们等着你们是可以接的时候。他75岁就表示我72岁，但是我5月才要满71岁，他就是把我加上去了。但是我也很乐得这样，我享受做奶奶哈，教会里头到处叫奶奶的声音的时候，是我最大的喜乐哈。所以年纪不再是什么，要紧的是在这年纪的时候看到是这个教会是很稳定的，会在这个跑道上继续的跑下去，而且越跑越宽广。你们要进入宽广之处，要进入平坦之地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在传承的事情上，哎，就今天在这个我们的春令会算是一个最后的一篇我讲到吧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主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主。是的，主啊，就像我在山上一直说的，这些年轻人粒粒每一位都是好像一粒一粒的珍宝，你放在我们的手上，他们就像钻石一样，是可以雕刻琢磨发出许多的亮光的。各种石头钻石有很多的等级，各有不同，即使是一样的钻石，那被雕磨的越多的棱角出来的发出来的光芒就越荣耀。虽然牧师跟我从来到这儿带这些年轻人开始，早期的时候好像感觉上我们比较严厉，有的时候听到牧师要跟谁讲话，有些人都会害怕。但是小孩子从小教对了，长大就是正确的，会走在当行的路上。因此我们这次去启东，或是这几年来每次回到国内看到阳光出去的孩子，我们都可以得着安慰。但我们年事渐大，也许我们成为爷爷奶奶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没有把关的很厉害，也没有强制的规定，尽量的就是说照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来选择。但事实上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福分其实流失了，可以成为闪亮的钻石的人现在暗淡了。主啊，这次传承的信息不但是我的感动，要牧师跟我来讲这样的信息，而且也是对我们自己说话。就像我今天说的，当我提到保罗的时候，我求主你给牧师跟我更多的为父的心，更好的做师父，并且全力的跟弟兄姊妹们同工，使我们教会更加的有根有基，行走在神你的合你心意的 这个荣耀荣耀的道路上。主啊，就是愿意有人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磨练，就是被雕刻成为闪亮的光芒四射的钻石，价值连城的，在耶稣基督里头深看为最可贵的钻石。主啊，人都不愿意被雕刻，但我感谢你，那听到神的话就照着去做的，不但是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风吹雨冲水冲都不会倒，而且真的会成为神手中的精锐的器皿，成为日后成为冠冕。所以说，为我们前面的这些年轻人祷告，是吧？今天的话语让出去的没有突然返回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我们确实每个人都应该照神的话语来，不但是自己活出一个生命，也影响我们旁边的人，因为那交账的日子快到了，神你就快来了。我们如何站在你的面前来交这个账，是要靠我们自己现在的努力的。听我们的祈求，奉耶稣的名求。